大家好，这里是老师谈心，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国庆小长假复工的第一天，朋友圈就被一条重磅的消息刷屏了。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呢， AMD 正在准备斥资300亿美元收购 FPGA 大厂赛灵思，而且双方呢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谈判，而且很可能很快就会达成交易。2020年真的可以用魔幻来形容，我们刚刚见证了英伟达斥资400亿美元收购 ARM， 现在又来了一桩同样震撼的收购案。虽然截止到我做视频的时候，也就是10月15号左右，这个消息仅仅停留在消息的层面，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想象空间和震撼程度其实远远不亚于5年前的另外一桩收购案。当时的英特尔以167亿美元收购了 FPGA 的第二大厂家 Altera，但这也是英特尔历史上的最大手笔的收购。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AMD 收购赛灵思这件事儿。我主要想聊一聊有关这件事情的一些背景，然后通过这些背景呢，我们大概就能看出来为什么 AMD 想要收购赛灵思，以及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主要的逻辑。在这其中呢，我也会介绍一些技术性的内容，包括关于 CPU 和 FPGA 在内的异构计算的一些迷思。最后呢，我还会讲一点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八卦，大家可以一边吃瓜一边看。时间先回到2015年，当时是樱花季，我和家人正在日本看樱花，所以我印象很深。有一天我看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一条大标题，说英特尔正在尝试收购 FPGA 大公司 Altera。然后我就直接没心思玩了，直接跑到酒店，各种看新闻，各种发朋友圈，各种畅想行业未来，然后心里头也是各种此起彼伏。后来呢，这个消息尘埃落定，英特尔花了167亿美元收购了 Altera， 而这个交易呢，也成为了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案。当然从现在看来呢，这次收购其实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在此之前，芯片行业里的不同的芯片类型，比如上一期视频里介绍的 CPU、GPU、ASIC 和 FPGA，其实大家都各玩各的，大厂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呢，比如在 FPGA 中集成嵌入式的 CPU 等等，其实也都保持着不失尴尬的礼貌。大家所谓的跨界或者破圈好像都比较矜持，少数的一些越界行为呢，就像2006年 AMD 收购 GPU 公司 ATI， 还导致 AMD 深陷财务泥潭，差点把自己玩死。然而英特尔作为一家传统的 CPU 公司，通过收购 Altera 一举获得了全球将近 30% 的 FPGA 市场份额，这就一下子开启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毫不夸张的说呢，这就好比人们发现徐锦江老师不仅体能十分的充沛，而且在艺术领域还颇有造诣一样。英特尔呢，也通过这次收购给当时的其他公司上了一课，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题，而我全都要。那么关于英特尔收购 Altera 最为广泛传播的一个脑洞呢，就是将 X86 CPU 和 FPGA 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独的芯片，而这也是我当年畅想的模式之一，我还专门为此发了一个朋友圈，现在看起来真的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事实上呢，英特尔其实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多芯片封装，也就是 MCP 等等，但是呢，这些尝试大都停留在了脑洞的阶段。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脑洞呢，就是畅想另外一个 FPGA 大厂赛灵思的归属。像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呢，其实就像集了一群催婚的亲戚，像隔壁的丑丫头 Altera 都嫁给了钻石王老五了，那么像你这个优质的大龄女青年怎么还没有找到下家呢？所以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芯片大厂都被拿过来强行和赛灵思配对了一波。我当时的博士导师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他觉得 IBM 有可能会收购赛灵思。当然还有很多人建议让赛灵思直接收购 AMD 得了，当时 AMD 其实股价还不到10美元，穷小子一个，凑合着过吧，还要啥自行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五年之后，当年那个在农企里干活的穷小子竟然发达了。在2015年的10月呢， AMD 的股价还不到2美元，当时很多人就在调侃 AMD 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英特尔形成垄断。那么一旦 AMD 的经营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就说啊， AMD 可以要挟英特尔说我要破产了，来过来打钱，诸如此类。当然这些其实都是笑话了，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 AMD 的地位有多么的卑微。但是其实呢，五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的事情。如果你在2015年的10月买入2.3万美元的 AMD 股票，并且持有到今天的话呢，那么今天你手中这些股票的价值会超过100万美元。那么在过去的五年里呢， AMD 的股价蹭蹭的上涨了40多倍，市值也接近了1000亿美元。相比之下，老对手英特尔的股价在五年之间只上涨了1.6倍。也就是说，如果五年前你拿那2.3万美元没有买 AMD 的股票，而去买了英特尔的股票，那么五年后你可能只有3.7万美元。所以说人生的选择就是那么的神奇。当然了， AMD 起飞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苏妈的领导、 新架构的加持，包括转向台积电进行芯片代工等等等等，在这期视频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但是 AMD 从一个曾经的穷小子一步一步变成了富农，然后再到地主，一步一步走上人生巅峰，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西红柿首富里，王多鱼一个月花光了10亿，从而继承了300亿的财产。那么如果用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呢， AMD 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王多鱼5年间市值增长了900多亿美元，自然要考虑拿出一部分来挥霍一下。那么当 AMD 走上人生巅峰之后呢，就开始准备迎娶白富美了，所以他拿出了300亿美元准备迎娶赛灵思。当然这也比当年土豪英特尔给隔壁丫头 Altair 的嫁妆高出了近1倍。那么关于赛灵思300亿美元的估值呢，业内其实众说纷纭。相比于 Altair 5年前的167亿美元，300亿似乎是一个合理的估值。然而另一方面呢，在传出收购的消息之后，赛灵思的股价大涨了14%，市值其实已经将近30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收购的溢价，那么300亿美元其实有点低了。不过呢，按照王多鱼的经验，任何项目任何投入只有回本而且大赚的一种可能。那么根据我接下来将要分析的收购的逻辑，那么再多付出一部分溢价对于 AMD 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次收购背后的主要逻辑主要有3点，那就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AMD 意图收购赛灵思呢，其实并不是为了补强自己的消费者业务。那么 CPU 加 FPGA 这种业务模式呢，其实本来就不是为了消费级业务设计的。而这也是很多人关于这次收购的迷思之一。我看很多文章其实都在介绍 AMD 的桌面级 CPU 或者是移动端 CPU 增长了多少多少，但是实际上这些增长呢，除了为本次收购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之外，其实没有更多其他的技术意义。数据中心的重要性其实不言而喻，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其实已经提过很多次了。这块蛋糕呢，其实也早就成为了各家芯片巨头的必争之地。比如英特尔早在几年前就昭告天下，要从一个单纯的 CPU 公司逐渐转型成为一个以数据为中心并围绕其发展全栈式解决方案的公司。赛灵思在2018年高调地宣布要将数据中心作为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类似的数据中心也成为了英伟达的主要业务领域。在上个财季呢，数据中心的业务其实已经超过了英伟达的传统优势项目，也就是游戏业务的营收。此外呢，英伟达还收购了网络设备提供商 Mellanox 以及之前收购的另外一个 CPU 巨头 ARM。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势必会迫使 AMD 严肃地考虑数据中心业务的重要性。虽然 AMD 有着 CPU 和 GPU 两大技术，但是在数据中心领域 CPU 不如英特尔， GPU 不如英伟达，也是 AMD 需要直面的尴尬。那么如何能够解锁这个广阔的数据中心市场呢？可能就要依靠 FPGA 的这把钥匙。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能够解锁数据中心市场的钥匙呢，并不是随便哪个 FPGA 公司都能提供的。比如为了要提供足够高的并行度，就要求 FPGA 里面的可编程逻辑单元要足够多足够大，这就过滤掉了很多专注于小型 FPGA 的厂商。那么为了要实现高速的数据处理呢，在 FPGA 上就要集成高速的收发器、硬核的通信协议站，比如 PCIe 或者是以太网的控制器等等。为了实现对人工智能的针对性加速，就要集成 AI 引擎或者可编程精度的 DSP 等单元。为了扩展存储器单元的带宽，就要支持 HBM 等等等等。这样一来呢，基本上就过滤掉了大部分的 FPGA 厂商。在当今市面上能够提供这把钥匙并且能够和 AMD 合作的 FPGA 公司呢，大概就只剩下赛灵思了。那么关于数据中心的很多人的另外一个迷思，就是硬件加速单元需要使用高算力的 GPU 来实现，特别是云计算的场景。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都开始采用 FPGA 作为数据中心的硬件加速单元，比如微软的 Catapult 项目，以及阿里云基于神龙架构的弹性裸金属服务器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会在今后的视频里慢慢介绍。可以看到 FPGA 在云数据中心里的核心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也会逐渐被更多的公司所接受。那么在数据中心这个领域呢， FPGA 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就是它的灵活性，这使得它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负载和需求，针对性的对计算、网络和存储进行加速和优化。因此 FPGA 开始被广泛的用于很多的云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架构里。那么人们另外的一个迷思呢，就是希望把 x86 CPU 和 FPGA 做成一个单芯片的形式，这其实类似于 ARM 和 FPGA 的这个片状系统，就是 SoC 的形式。然而理想和现实呢，其实总是有着最遥远的距离。英特尔曾经一度尝试多芯片封装技术，但是由于功耗和性能等因素，最终不了了之。而 FPGA 在数据中心里的部署形式，其实现在还是以 PCIe 加速卡为主。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作为英特尔共同的敌人呢， AMD 和赛灵思的合作其实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特别是在制定各种协议的时候，比如我在公众号里曾经写过的缓存一致性协议 CCX 和 OpenCAPI， AMD 和赛灵思其实都是深度的合作伙伴。英特尔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英伟达呢，近年来在收购领域接连的搞出了大新闻，包括他收购的 Mellanox 和 ARM 其实都饱受市场的热议。那么黄仁勋其实很好的展示了，当公司的市值飙升千亿美元之后，如何来利用这些额外的资本做更好的资源整合。那么老黄对于业界优质资产的眼光呢，也堪称毒辣。英特尔在收购 Altera 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停止自己收购的脚步。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呢，英特尔接连收购了自动驾驶厂商 Mobileye 以及人工智能芯片初创企业 Navana 和 Habana Labs 等等。英特尔旗下的风投部门也在不断的进行投资和战略布局。就算是赛灵思也进行了不少收购，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对我国的 AI 芯片初创企业深建的收购。此外呢，赛灵思还收购了 SolarFlare， 进一步的进军和布局智能网卡领域。所以相比之下呢， AMD 自从2014年苏妈上台之后，整整六年的时间里并没有进行任何大的收购。很自然的，当市面上的优质资产慢慢变少的时候， AMD 这个从穷小子一步一步暴富的新晋地主肯定就越来越坐不住了。今年1月呢， AMD 宣布 Dan McNamara 加入 AMD 担任资深副总裁，并兼任服务器事业部的总经理。那么这位仁兄呢，其实大有来头，熟悉 FPGA 的朋友们呢，其实都应该知道他的背景。他从2004年起呢，就一直供职于 Altera， 并且在英特尔收购 Altera 之后，他一跃成为了英特尔 FPGA 部门的负责人，之后历任英特尔资深副总裁，并且成为了英特尔最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在2019年的暑期呢，英特尔对于旗下的 FPGA 部门进行了一次重磅的架构调整，合并了数据中心事业部下的 FPGA 部门，就是 PSG， 以及网络平台部门 NPG， 并且由 Dan McNamara 担任总经理。那么这次架构调整的主要意义呢，其实就是将 FPGA 更好的整合到数据中心的计算和网络里，让二者更好的相互作用，不用说就是进一步的推动 FPGA 在数据中心里的使用。当然了，英特尔的这次架构调整后来又改回去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然而在这次架构调整仅仅几个月之后， Dan McNamara 就离开了英特尔。更有意思的是，他回头就加入了 AMD 这个竞争对手，并负责云计算企业和生态系统的高性能服务器业务，可以说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如果 AMD 完成了对赛灵思的收购，那么这位 Altera 的老兵就会和昔日一起拼刺刀的友商一起亲密的合作，甚至很有可能成为赛灵思的新任负责人。当然了，到时候赛灵思的现任掌门人 Victor 彭能否继续留任 AMD 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Dan McNamara 负责英特尔和 AMD 的 FPGA 和数据中心业务很多年，在这个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也深知 FPGA 对于数据中心的重要性。此人的存在对于 AMD 收购赛灵思或许也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动因。那么关于这次交易传闻呢，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抱着积极的观点，事实上这次交易能否实现一加一大于二这个效果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很多人担心的是 AMD 是否有能力将赛灵思整合到自身的业务体系中。事实上除了数据中心业务之外呢， AMD 和赛灵思的合作领域其实并不多。 FPGA 的传统优势领域，比如通信、嵌入式、国防、航空航天等等等等，AMD 的参与度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从英特尔的例子来看呢，由于英特尔在这些领域其实都有着 ASIC 解决方案，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放弃了 FPGA 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此外呢，花300亿美元大手笔收购赛灵思，是否会对 AMD 的运营状况以及资产造成负面影响，其实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尽管 AMD 在过去五年内的发展完美符合戴维斯双击，也就是估值和业绩同步的上涨，但是它的核心资产和业务的体量和赛灵思其实大概属于同一个级别。相近体量的公司进行收购，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像大鱼吃小鱼那么简单。在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里呢，其实这次收购并不是板上钉钉，而且二者之前还谈崩了一次。虽然我无法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基于上面的各种分析，以及结合现在美国大选的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这次收购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碍。那么从 AMD 的角度来看呢，收购赛灵思有着它技术上的逻辑，也有着资本运作的需要，当然更是为了应对当前寡头竞争的自然之举。但是对于赛灵思来说呢，这次收购并非全是利好。那么从 FPGA 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次收购是否会加速 FPGA 的边缘化，以致沦为 CPU 的附属品，或者其他的 FPGA 公司，特别是国产 FPGA 公司，能否从中捡漏，吃掉被放弃的那些市场，其实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击一下关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赞、投币、转发、评论、收藏，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
手法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悲苦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